京城传言，中南海酝酿重要变动。赖清德首任国会是谁？媒体人这样分析。经济差，龙年新年中国人内卷。在台港人新年祝台湾和平无战争。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离世，享年88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0号大年初一。在这里先祝大家龙年大吉，幸福安康，万事如意。欢迎收看两岸要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，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。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，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，送货也很快，目前效果还不错，下次还会购买。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了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，只是用了一个月，他的血糖就从 7.1 降到了 6.4， 他觉得效果很好，已经回购了三次，还送给朋友。三高代谢宝不单只针对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，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，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，亦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。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、更健康的选择。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520网站留言，专家会为你答疑。中国经济持续下滑，政坛内斗信息不断，中共政权是否就要垮台，以及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稳定的话题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政治评论员、学者邓律文2月8号在社媒发文报，今日听到一个消息，京城小范围传言习近平可能正在培养他的女婿作为潜在的接班人。邓律文问到，估不到习明泽结了婚，谁是习家的乘龙快婿？关于习近平的女婿，之前传出了不同的版本，例如曾经有爆料说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嫁给了浙江海归卢洪峰。卢洪峰是康奈尔大学硕士、注册金融分析师和注册金融风险管理师，2011年回国。又有传闻说当朝的驸马叫秦月乐，重庆人，耶鲁毕业。这些传闻都没办法获得证实，但习明泽丈夫的身份不是关键所在。问题在于习近平刚刚进入了第三任期，正是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但最近接连传出他疑似遗患了胰腺癌，用浓妆来遮盖病容，以及安排接班人这一类动摇习政权的消息。这些传闻的背后似乎能够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暗涌。此外，最近有一种猜测是习近平眼见中国经济没救，他可能就会效仿毛泽东。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后选择退居二线，推刘少奇、邓小平出来收拾烂摊子。等局面稳定住之后，毛泽东又发动文革，重新夺回权力。习近平见到目前社会经济诸多矛盾都汇集在自己的身上，可能亦都会找一个接班人来孭锅，自己只是当军委主席。邓律文谈到习近平找接班人的传闻，亦可能是跟这个有关。海外时评人中原2月9号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，习近平做太上皇的计划应该早就有了，如今可能被迫提前实施，可能是身体原因，亦都可能真是准备回避一系列的失败责任。如果找人暂时接班，那习近平需要一个完全听命的傀儡，一个绝不会脱醒的木偶，这个人目前最可能的就是蔡奇。跟这种猜测相当吻合的是，最近中共政坛有一个很怪的现象，就是蔡奇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被不断地提升。中原举了几个例子，1月4日中国政治局常委开会，习近平少见地称赞中央书记处积极主动地作为，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。1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再次重复了这个讲法。1月19日蔡奇参加国家工程师长表彰大会并讲话，本应主管这一领域的丁薛祥仅负责传达习近平的指示。2月4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习思想主题教育总结会，中共组织部长 李干杰主持会议，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同埋中央机关负责人参加咗会议。蔡奇到场讲话，组织部似乎亦都喺蔡奇嘅麾下。2月7日，习近平年前问候民主党派人士等，蔡奇亦都在场，佢又涉入咗统战工作。中原总结话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蔡奇似乎要一跃而出。如果蔡奇真系被安排更上一层楼，呢、这个可能系迟迟唔能够召开嘅三中全会嘅最大嘅议题。中南海高层呢一啲动荡同埋权力嘅暗战，可能会令到中共乱上加乱，甚至会促成中共内部嘅分裂。而与此同时，围绕糟糕嘅经济形势，中共同中国人之间嘅博弈亦都喺度进行。上海政治学者江峰日前喺美国之音发文话，喺2023年，中国经历咗两场重大嘅内外博弈，一系中美之间从贸易战以嚟嘅多领域博弈，二系白纸革命后统治集团同人民之间嘅无形博弈。呢一场博弈仲未有结果，当局自以为做出咗好多让步，人民却以走线、做空、歇业、躺平等等方式选择退出。江峰观察到，中国今年嘅传统新年前夕嘅气氛特别诡异，好似大家正喺度迎接嘅唔系每年一度嘅传统节日，而系一场从来未经历过嘅大萧条。中国人已经意识到，中共肆无忌惮嘅做法导致咗一场大萧条已经系不可避免嘅到来。接落嚟，统治者同人民嘅大博弈仲将会继续。呢种博弈嘅结果往往系危险嘅，一系就要取得民主嘅胜利。一系就好似上一次大萧条，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趁机发动太平洋战争。赖清德将喺5月20日就任新一届嘅台湾总统，佢嘅内阁将会由边一啲人组成？目前备受关注，特别系行政院长，亦即系国葵嘅人选，系重中之重。最近台湾媒体提出咗几种可能，包括现任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、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、屏东前院长潘孟安、文化部嘅前部长郑丽君、民进党前主席卓永泰等人。对于呼声最高的林佳龙，资深媒体人谢寒冰2月8日在中天新闻的节目中说，他不是太看好林佳龙出任首任的行政院长，因为林佳龙最近才卷入了立法院长电话门风波，而赖清德应该不太倾向于找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来担任第一任。谢寒冰认为，赖清德会找相对来讲各方的意见比较不会那么多，然后又能够帮他处理一些事情。谢寒冰指出，第一任国葵通常都是试水温的，所以试水温的人他也不用去找一个派系的领袖。你一下找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，到时候要将他牺牲了的话，你可能会得罪了整个派系。谢寒冰最后说，所以我个人觉得首任的国葵应该不是林佳龙，但是接下来他一定有机会当国葵。较早的时候，赖清德曾经透露内阁人事安排，包括行政院长和各部会首长，不会全部都是民进党，亦都会邀请其他政党符合社会众望的杰出人才。而台湾议题研究中心日前针对5名潜在人选进行分析，其中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出任行政院长的声音最高，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则是好感度排名第一。中国龙年在经济萧条中到来，中共拼命地营造热闹的气氛，但百姓对未来的一年却不看好。美国之音2月9日的报道说，北京当局着力地布置新年的景观，今年还全面开放烟花爆竹，不遗余力地营造了热闹的气氛。不过在外企担任品牌行销的余小姐直言不讳地表示，今年新年大家的心情比去年刚解封的时候要保守了很多。去年大家都认为只要打开了关口，经济就会恢复。但是今年大家都已经知道，以后可能还会更不好。2024年也都不一定能够过得好。余小姐观察到，中国人开始以黑色幽默来群嘲，好似互联网大厂大量裁员，社媒上出现中产落魄三件套的讲法，太太全职，细路仔上私立，千万的房贷这三件事，令到中产从人生的山峰跌到山谷，同时中国人的消费层次亦都下降， 近期出现的流行语包括不是羽绒衫买不起，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，以及不是冰岛去不起，而是哈尔滨更有性价比，呈现中产阶级的预算紧缩状态。河北保定的李小姐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小朋友，她感叹育儿成本高，带来很大压力。她苦笑说，有了小孩之后就很少买东西给自己。经济不振除了造成了消费模式的改变，亦催生出躺平一代。原本内卷过度竞争的年轻人，在进入社会后选择躺平，反映出在大环境下的挫败感。踏入龙年，移民台湾的香港人接受媒体采访，期望新一年里头台湾不要发生战争，亦都提醒台湾人要继续抗共保台。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对自由亚洲表示，港人过去一年好抑郁，希望大家耐心地等待正义的来临。陈建文说，一方面看到庸官治港，无能又高傲，另一方面法庭没办法彰显正义，反而去审讯《苹果日报》、立场新闻创办者以及47人案这些议事，好人被打压，坏人恶人横行无道。但我相信事物有其规律，只是目前还未有结果。流亡港人罗子维提到，今年还是雨伞运动十周年、反送中五周年，希望海外港人继续为香港民主努力。时事评论员桑普则祝福在台港人尽快取得定居身份，新的一年比去年更好。桑普说，希望大家同台湾不止同甘，还要共苦，享受民主自由的果实，亦要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和责任，抗共保台，同自由国家站在一起，心系香港拒绝遗忘。香港田前人潘元良说，希望我们互相帮助，有足够勇气、运气、理性和耐性，开创二次人生。流亡港人汤伟雄则希望他日在港相聚。日本指挥大使小泽征爾因心脏衰竭，2月6日在东京都的家中去世，享年88岁。纽约时报形容小泽征爾是令人着迷的指挥家，称赞他是半个世纪以来改变古典音乐世界的最杰出人物。小泽征爾引导大量东亚地区的音乐人才去西方学习古典音乐，并将西方的古典音乐传播到东亚。小泽征爾1935年出生于中国沈阳，曾师从作曲家山本直三和著名大提琴家齐藤秀夫，后于1959年破欧洲学艺，又师从伯恩斯坦、卡拉扬两位指挥家，从1973年至2002年，小泽征爾担任世界最为著名的管弦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。2002年至2010年，他出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，并指挥200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。1993年的11月，小泽征爾带领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来台湾演出，国家音乐厅内座无虚席，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户外转播，吸引多达6万名听众。小泽征爾晚年因病几次离开乐坛，他最近一次公开现身是去年夏天在日本参加小泽征爾松本音乐节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